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 YouTube 上发表了视频，公布他上任之后的百日施政计划。川普新政有哪些重点呢？另外，六四坦克人照片获选为史上100幅最具有影响力的照片，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在今天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贾静龙案再次引爆中国社会对司法体系与执法人员的批评和质疑。中国的两高院在最近推出了法官、检察官的惩戒制度，这是否真的能够断绝执法人员徇私枉法的弊端，能够重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他在上任后的第一天将会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这也是他的美国优先策略的组成部分。川普星期一在 YouTube 上的公布视频里面讲话，阐述了他在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他说，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对美国是一个潜在的灾难。川普说，我们取而代之的是谈判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把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表示反对 TPP， 他同时也反对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川普对于自己的谈判能力深表信心，承诺他将会谈判签署有利于美国的新协定。有12个亚太国家组成的 TPP 并不包括中国，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再一次间接地抨击了 TPP， 表示要防止亚太地区自贸安排被所谓的政治化。目前正在阿根廷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没有了美国的参与， TPP 就没有意义。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这项协定，但是协定尚未得到国会的批准。这是我们看到来自日本的消息，就在星期二的早晨，7.4级的地震和小规模的海啸重击了日本的东北部海岸，也检验了包围福岛核电站的这一道水墙。福岛核电站事故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之一。在星期一，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说，在星期二早晨的这次地震开始于凌晨，震中在福岛县海岸外的地下大约10公里处。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第一波海啸经过测量，掀起了90厘米高的浪，在随后平息。地震发生大约1.5小时之后，在海面出现了足以引发洪水的1.4米高巨浪。根据日本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海啸的波浪涌入了一些地区的河流，东松岛市港口的一些渔船被掀翻。而在星期二发生的地震海啸伤亡损失较小，当地居民在凌晨的海啸警报响起之后就疏散到了高地，一些船只移到外海以便躲避席卷而来的巨浪。稍后回来，被中国当局重判了19年徒刑的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传出了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稍后我们要带您共同来关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在今年1月份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及为境外提供情报罪重判了19年徒刑。张海涛对这项判决提起了上诉，但是呢，新疆自治区高级法院决定二审将不开庭审理。与此同时，张海涛的家人表示，张海涛在看守所期间遭到了酷刑折磨。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女士来介绍有关情况。李女士您好。
您好，
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案子，新疆高院决定二审不开庭， 只是以书面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看到代理律师陈静学陈律师说这是违法的，因为张海涛到目前都没有认罪。您是怎么看法院的这项决定？
我对我老公的二审裁定很担心，因为中国的司法不独立，很难有公正的判决。我丈夫一年获罪一年治罪，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新疆当局不顾事实的证据枉法重判我丈夫19年。我坚信我丈夫是无罪的，二审判决如果还判我丈夫有罪，我想问一下中共当局，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在哪里？
是，我们知道最近您除了提到了这个针对案子的发展之外啊，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张海涛在狱中在看守所期间的一些待遇。我们注意到您提到的这个公开发表的这些信函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到底张海涛他在看守所期间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好的，就是从一审判决下来至今一直戴着脚镣。前年8月份我去找看守所所长交涉，他说脚镣已经去掉了，可是至今没有去掉，而且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说法。然后就是被固定坐在一个瓷砖大的地方上不让活动，有时起立蹲下紧急铃就会响起，而且必须制定位置坐，位置不对喇叭就响起，坐的位置坐的姿势不对就要被管教指正，这样惨无人道的虐待我真的难以想象。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身体全身都在颤抖，我的泪在流，心在滴血啊，感觉。然后就是最早的时候刚被抓的时候遭受到刑讯逼供，连续20多天日夜不让睡觉，让醉汉盯着不让他闭眼睛，如果困了他们就用打火机在我丈夫的脑袋前后左右点着烧，然后就不给食物和水，还辱骂威胁恐吓欺骗，拉到没有监控的地方用手铐反吊着打，拳打脚踢。真的听到这就当时真的都快崩溃了感觉。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现在是生病肚子疼，2016年9月份之前至今半个月10几天我丈夫张海涛的肚子每就疼一次，每次疼几个小时，疼得身上直冒汗。9月底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有告诉体检结果，而且在疼的时候要求上床休息，他们不允许，却让他在地下活动，而平常又不让活动。16日律师前去看守所交涉，他们竟然回复说是吃多了，而不给看体检结果。我对这样的说法很愤怒，也不接受，然后还是不让放风。在监室里无论他做什么都要打报告，平时吃一个馒头然后想吃2个要打报告，只有他洗澡要打报告，经常不批准，夏天也是还有睡觉被人挤，律师会见室被带出舱到会见室的这段路程要戴黑头套，而且来回在大厅要把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就是昨天我到看守所和住所的曹检察官交涉，他不给我丈夫的体检结果，而且还威胁恐吓我，我愤怒给他拍照，然后他扣押我手机很长时间不还，又删掉了我手机上一些照片。
是，
到目前为止，现在有人还在敲我的门，一直在骚扰我。
对，我知道，刚刚就在我们要与您进行电话连线前，我们也收到消息，就在您的门口，现在就有一些有关人员在敲门，在骚扰您啊。我们希望您这个保重这个平安。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张海涛被判刑的消息之后，各界也非常的关注，现在在国际间声援他的行动也陆续在展开了。但是也想要知道，我们刚刚看照片看到您还有您襁褓中的孩子啊，在他被判刑之后，他被抄了家，银行账户被冻结，房产被没收，跟我们谈谈您这一段时间以来的生活状况如何？那么对于外界来声援张海涛的行动，您的感受如何？李女士，您还在线上吗？李女士，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听到李女士的电话，或许是电话线路被截断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听到李爱杰女士的说法。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尝试，希望李女士呢一切平安。我们非常感谢刚刚是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女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就在接受访问的前夕，她提到了在她的家门口有人正在敲门，我们希望她一切平安。我们继续呢转换一下焦点，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时代》杂志最近呢评选出了史上的100幅最具有影响力的新闻照片，由美联社记者怀德纳所拍摄的1989年6·4天安门事件里北京市民王维林肉身阻挡坦克的照片也榜上有名。多年来这幅照片呢被看作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 反抗压迫的一个象征。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在今年的6/4 27周年之际，发起了寻找坦克人的活动。我们下面呢，就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来谈谈他对相关事件的看法。杨博士您好。
你好，宇文。
是杨博士，我们知道，就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中国公司以将近1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拥有坦克人照片的这家美国图片公司。当时就有很多人担心中国政府要强力的来限制六四相关图片的传播。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坦克人再次入选这个最具有影响力的百幅照片，这是不是显示不管中国政府如何来阻挡，都没有办法拦截坦克人照片它所带来的影响呢？您的看法？
玉文说的非常对，时代杂志啊，把这个有照片以来这个最有影响的100张照片最近选出来啊，这个坦克人的这个形象啊入选，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原因是第一，你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中国政府用了所有的力量让人们忘记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及这个六四屠杀。那这个坦克人的这个形象呢，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精神象征，它也是这个二十世纪啊，上个世纪一个公民反对一个专制政府的暴力的一个象征。他的行动啊，重新定义了人类的勇气、良知，所以呢，他是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影响的。当时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美国的国会议员贝罗西他就说过，这将是20世纪最重要的照片之一，是吧？这次这个又入选这个有这个照片以来的100张最有影响力的这个照片，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所发起的寻找坦克人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为什么要发起呢？因为我们只知道这张照片，除了照片以外的其他信息我们几乎不知道，到底他是不是叫王维林，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六四真相的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要寻找这个真相。另外呢，我们公民力量还这个发起了六四申遗的活动，就是把六四有关的图像、这个资料、实物提交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文教科文组织有一个世界记忆名录，我们争取把这个和六四有关的一些证据都能够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今年5月31日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把坦克人的这个形象提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作为候选之一。那这次他再当选100张最有影响力的照片，我相信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助力。
是，杨博士，您刚也提到了这个寻找坦克人的行动，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可以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呢？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政府知道坦克人的真相，所以呢，当中国政府对六四的事情不开口，仍然压制这个真相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法知道坦克人的真相。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征集全球签名，让每个人都在问坦克人在哪里，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把这个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来。现在我们有一个全球签名活动，借着坦克人的这张照片入选，我们会再次发起一个这个下一轮的行动，请大家继续签名。然后我认为这个签名的人数只要达到一定的数字，一定会给中国政府制造足够的压力，让他开口说话。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继续呢，我们转换一下镜头，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在最近呢，派遣了陆上自卫队到南苏丹去执行护卫的任务，这是二战之后日本第一次向海外来派遣具备战斗能力的自卫队。另外一方面呢，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海峡两岸的代表和领导人都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三方到底谈了些什么呢？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日本派自卫队的这个消息啊。为什么日本要向这个南苏丹来派遣自卫队？它具体的任务与它以往参与的维和任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好的，首先是这个国内外的大气候所决定的。国际上呢，除了中韩这两个主要的国家的小部分国家以外啊，大部分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呢，一直认为日本对国际社会呢是出钱了，可是呢出力不够。那么最近这十年吧，美国这方面的声音尤其高涨，而且日本相信呢，未来的美国的政府呢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声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对国内来说，安倍本身自己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啊，自己本身也很想把日本令日本走出这个二战的阴影，能够成为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拥有国家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国家。那所以呢，这种想法，国际上的声音呢，也符合日本安倍的政治理想啊。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联合国最近有一个报告指，中国和俄罗斯一些部分国家呢，有存在一些就是遗弃了南苏丹，保护南苏丹平民这样的一种嫌疑。所以呢，日本呢看到这种的局势以后呢，日本希望呢做出一个相反的动作，肯这样的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种好感啊。那么在现实的这个运作过程中呢，日本确实也存在海外执行这个维和行动的时候呢，需要外国的军队来保护日本这个参加建设这样的行动呢，也很不方便，而且也遭遇了国际社会的批评。那么你至于说现在的这个就是这次的这个行动啊，跟以前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主要是在持有这个武器的方面，过去呢，日本自卫队在海外呢持有武器呢，只能限于正当的这个防卫行动，而现在呢，这个持有武器的这个使用的范围的扩大呢，可以和敌对的这种武装势力有一个交火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这样的现在日本当然对国内它是说就是现在暂时是保护日本在海外的这个维和行动，但当然事实上，要将未来会保护到当地的一些做出一些对当地的做出一些保护行动。
是，以外是格兰，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两分钟时间，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在秘鲁举行的这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已经落幕了。但是在会议期间呢，日本方面呢分别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有台湾的代表宋楚瑜有非正式的会谈，相关的内容我们看到中国还有台湾当局呢都没有说明，在日本方面有没有透露呢？
好的，日本是说了，就是安倍和习近平的交谈呢，大概是十分钟。安倍呢，首先这个是日方提出的要求啊。那安倍就首先就说主要的目的呢是邀请的，就是李克强，从来没访问过日本的李克强呢访问日本，要求呢就是习近平中国能够就是合作实现今年内日本主持这个日中韩三国峰会这样的一个行动。不过呢，习近平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对于这个安倍邀请李克强的这么一个讯息啊，没有做出回应。那么另外呢，安倍还谈到中日关系，就是说安倍认为说希望就是在悬而未决的方面呢，能够妥善的来解决啊。那么习近平对这个方面呢回应的非常快，他说他对这个这个话印象很深刻。那么就是双方的这个谈话交谈的这个气氛据说是相当的融洽。那么另外安倍呢和台湾的宋楚瑜呢有过约20分钟的会谈。那么会谈的双方达成的一致呢，就是说安倍政权和蔡英文政权呢，就是加强在经济和文化为首的各方面的合作关系。那么宋楚瑜也向安倍说明了较早前他和习近平会谈的内容。那么安倍回答说希望当事者通过直接的对话来改善关系，为这个地区的和平做出贡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谢谢戈兰。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看到在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到底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是否受到监督约束甚至惩戒呢？ 要如何来断绝中国执法系统当中的徇私枉法？稍后我们将要请法律的专业人士来为您深入分析，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因为土地纠纷杀死了村官的中国农民贾敬龙遭到处决，也再次引爆了中国社会对司法体系、对执法人员的批评和质疑。就在这个月初呢，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法官、检察官的惩戒制度，未来将会在省一级来设立惩戒委员会，对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的法官和检察官要来进行审议和惩戒。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规定里面又说，惩戒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举报和投诉，而是要来转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而且惩戒工作呢，应该要遵守党管干部原则，而不是依法行事。老百姓不能够直接来举报，这个新的制度又能有多大功效呢？惩戒真的就能断绝执法人员徇私枉法的弊端吗？能够重建中国民众对法治的信心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在我们美国经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韩博士。
谢谢。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曾经代理多起维权案件的广东律师陈静学，欢迎您，陈律师。
大家好，
是
陈静学律师。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就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陈静学陈律师啊，实际上不知道您刚刚有没有听到，在我们新闻节目当中，我们尝试着与这个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女士进行了短暂的电话连线，请她谈一谈这两天张海涛案子的一些发展，还有张海涛在狱中所受到的酷刑虐待。那么电话到后来呢被截断，或者是不晓得为什么中断了。那么我想在这里请陈律师，因为您也是张海涛的代理律师，简单先来跟我们谈谈张海涛的案子。我们知道现在二审法庭决定这个不公开审理，那么要以书面的方式，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您的看法如何？
我认为这个新疆高院他这种完全二审不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方式是违反刑事法规定的。因为 张海涛先生是坚决不认罪的，而且对这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了异议，就认为就是他是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获取了这个非法的口供，那么这个要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那么刑事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是要二审要开庭审理的。
嗯哼，
所以七星高院决定不开庭审理，完全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是我们刚刚的制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后来回电给李爱杰女士，李爱杰女士说是因为在门口有许许多多人在敲门骚扰她，所以她因为害怕只好把电话给挂断了。我希望她一切平安。不过陈律师，我接下来就想要请教您啊，作为在中国的一位律师，特别又是处理过非常多的维权案件，您有很多年的这个第一手的观察，我们知道很多的中国公众对于中国的这个执法系统没有信心，甚至有很大的批评与质疑。您看到的到底有哪些问题？为什么中国公众对于法院、对于法官、检察官有这么多的批评呢？
主要是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司法它不独立，它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不能进行一个公正独立的审判。那么呢，它遭受这个其他政府部门的干预太多啊。那在中国，老百姓都认为，打官司其实是打关系，就是说他并不真正的相信法律，而是有一个案件呢、第一位想到的是去找关系，
嗯
啊，就这样一个情况，主要的问题在这里。
嗯，是我们知道您的说法实际上也与我们今天这个星期呢，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他特别在介绍这个贾静龙案的时候呢，他就说贾静龙案它显示了这个中国的法律之刃，法律的这把刀啊，总是来砍向最弱者，在对待权贵、在对待穷苦百姓的时候，有着极大的差别待遇。这与刚刚陈律师您所提到的这个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有很大的雷同性。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韩连朝博士，连西方媒体都关注到了中国的这个法律制度上，在这个处理案件的时候有如此强大的一个差别待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呢？
中国的这个社会啊，历来就是官本位的社会，权总是大于法的。那么尤其是在共产党这个领导下，法律是这个维持他一党专制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他不是把法律当作维护社会公正的那么一个机制，而是当作维护自己这个权利的一种这个一个做法。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呢，党总是党就是法律，所以呢，过去前面一段时间呢，习近平就说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有一个争论。
嗯哼，
习近平就说是两者是一回事儿。那实际上就是说，党就是法律，在这个制度下，不管你怎么样推动法治治国，都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目标，因为你党不是在这个法律之下，你是党是要在超越法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怎么可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个各级的法院都是有党委这个管理，而且在这次的这个所谓的惩戒委员会里头讲得很明确，党来主管这个法律法官这个干部，所以党来主导这个任命法官，管理干部，管理法院这些法官。那么显然他们就是对党负责，而不会对人民负责。
嗯哼，继续我想请教陈俊学陈律师啊，跟我们谈一谈到底在中国法官检察官他的权力有多大，您多年来的观察，这些执法人员他们的素质如何呢？
就是在我们法官跟检察官他的权力，其实在一些普通的案件过程中，就是那法官检察官还是能够一个独立的行使自己的权利的。
嗯哼。
但是呢，就是一些稍微有一些影响的案件，或者是有被有关部门政法委员和干涉的案件中，其实法官跟检察官都是不能够独立的行使司法权利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跟观众朋友提到了中国的两高院所说的这个新的惩戒制度，有推出了这个所谓的试行办法和意见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在这个新规里面，如果民众今天碰到了一个枉法的法官，他应该要上哪去投诉？他应该怎么样来投诉？我们就来看看在新规定里面呢，他提到了在省一级要来设立这样的一个惩戒委员会，它是由什么样的人士所组成的呢？惩戒委员会呢是要由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员来组成，这其中呢包括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代表，还有法官、检察官代表。那么法官、检察官代表应该不低于全体委员的50%。我想先请教陈律师啊，您看到这样的一个组成的所谓的惩戒委员会，您觉得它能够达到有效的监督还有审议吗？那我们现在知道，在法院内部其实也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的纪检部门，他们负责的又是什么呢？那么新的这个惩戒委员会，您觉得真的能够达到功效吗？
我觉得，可能是达不到功效的。首先，他这个法官、检察官，他的比例就，本身就差到50%嘛。
嗯。
那他就是说，法官、检察官他本身就要维护他这个同行的利益，同一个行业的这个利益的嘛。而且就是，那本来法院、检察院就有这个自己的纪检部门。那连这个纪检部门都解决不了中国的这个法官检察官的这个司法腐败的问题，再成立一个惩戒委员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新规定啊，还有不少的这个段落，或许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就算看到了规定，跟我一样可能也是觉得一头雾水，想要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在新规定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也有很多人担心所谓的惩戒制度只是走走过场，为什么会这样担心呢？我们就来看看，他提到了惩戒委员会是不直接来受理对法官、检察官的举报投诉，如果收到了举报投诉材料，应该要根据受理的权限来转交有关部门按规定来处理。那么如果不是直接受理的话，这个民众的举报又要呈到哪里？这个有关部门指的又是什么？看来新的规定似乎又让民众有更多的疑惑。韩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这个规定是很不清楚。那我想他基本上是可能就是说，这个惩戒委员会不接受这个投诉，那么投诉的话是向地方的这个法官、法院或者检察院进行投诉。那么即使你投诉到这惩戒委员会的话，他也会把这些案子发回到
原来的
那个小地方，由地方呢来进行对这个投诉进行审理，看看是不是有证据，然后再由地方呢进行筛选之后，把应该要提交到惩戒委员会的这些案子呢再提交上去。这个效率很显然就是很低，尤其是刚才陈律师谈到的官官相护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还本质上还是一个不能把这个法官置于一个监管的这样一个机制里头，这样的监管实际上可能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总还是一个进步，比完全没有是要好。而且我觉得只要他很多的问题不直接涉及到权力，不直接涉及到权贵，涉及到意识形态，可能纯这个法律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这些东西呢，还有可能会依法办事，但是只要涉及到权力，只要涉及到权贵，那么肯定就是靠打关系来处理这些事情。
嗯，陈律师，您的看法，如果说在按照这个新规定啊，民众不能够直接来举报，那么当局在收到受理这样的材料之后，还得转交有关部门，您认为这可能会引发或者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但就是说转交有关部门，它这个惩戒委员会只是起到一个中转的作用。他最后还是要回到说法院、检察院的这个纪检部门呢，就是还有就是信访部门去解决的。他其实他就惩戒委员会不是直接做决定，所以他只是惩戒委员会只是起到一个中转的作用。
是，好，针对这个中国的两高院在最近所提出的这个法官与检察官的惩戒制度，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啊寄予厚望，认为这样的一个惩戒制度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对于重建民众对于中国法治的信心有着极大的帮助。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法律界的专业人士来到现场为您进行分析。一位是中国的广东维权律师陈静学，陈律师他曾经代理了女权五姐妹，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案件等多起维权人士的案件。那么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也是升任律师的韩连朝韩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针对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司法改革，还有最新公布的这项法官检察官的惩戒制度，您觉得可以达到多大功效呢？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线上已经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听听这第一位，这是来自内蒙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请说。内蒙的马先生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没有办法。
人民检察院他是属于人民政府的， 它是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所以解层制度也好，是有解层制度，是人民政府来解层，来控制法律的，所以人民政府是党的，就这么个制度，所以说违法乱纪是正常现象，并不是说是违法乱纪就不正常了，要不正常那就成了人民法院了。我们本身就没有人民法院，它充其量是个英超地府，他们法院检察院没有权利，所以他也不敢说是违反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好的，我们谢谢您，内蒙的马先生。感谢您的来电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争取让其他的观众还有让我们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继续，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其实目前中国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所谓司法改革，是在于法的这种基础没有普及到所谓中国的这些民众当中。因为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以法治社会的国家，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只是一块遮羞布。所以我今天看到所谓一直在关注张海涛的案件，真的很震惊，判19年真的太恐怖了，我觉得。所以说我认为再多的司法改革，他没有将法的制度普及到人心也是徒劳。中国自古有句古话叫大事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说很多人还是没有法的意识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徒劳。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想继续就请陈静学陈律师来谈一谈刚刚两位观众的一些看法。那么刚刚王先生还特别提到，他觉得是因为法的这个基础概念没有普及到大众，您的看法呢？
就是当然这个法律的这个没有普及到这也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中国其实不是一个说依法治国，司法独立，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说单独能提出的概念，其实还是一个想要进行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的基础的基础上才有一个依法治国和司法独立。
是您刚提到
司法改革，
对，您刚提到政治制度哦，在这里我也想提到两个地方，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惩戒规则里面的新规定，那么如何来惩戒法官与检察官呢？我们来看看新规定里面是怎么说的。他提到了法官与检察官的惩戒工作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那么坚持实事求是。最后他还提到惩戒要与教育相结合。那么另外一点我还想提出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在2010年开始施行的正式施行的所谓的法官的行为规范，其中的第一条对于法官的行为规范，他就要求了所有的法官要忠诚坚定，要在思想与行动上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基本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言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个韩博士您也提到，党规依然是高于国法，党这个仍然是大于法。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其实就像刚刚陈律师说的，不管民众对于法治的概念有多深，这个如果制度不改，这个真正的一个法治依法治国还是很难达成的。
是的，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不是人民没有法治意识，我觉得是当权者权贵没有法治意识，尤其是党没有法治意识。像习近平讲的这个依法治国，实际上是要以党来，党法律要体现党的最意志，这个党即是法。如果是不把党关进这个笼子里，法的这个笼子里头，那么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司法独立，永远不可能靠法律来维持社会的这个公正和正义。
嗯哼，陈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这个是赞同这个韩博士的观点的，就是确实是，首先那个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法治公权，就是先要把这个公权力关进笼子里面，才能够。是谈论到依法治国，就是说党大法大，这个肯定是就是说要任何的党组织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进行活动，才能实现依法治国。
嗯哼，是陈律师，我们继续还要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今天提到了中国的公众对于这个中国的法院对于检察官呢，这个有很大的疑虑，没有信心，那么甚至认为 啊，有的时候一些公平的裁决可能都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就是因为他对整个系统缺乏这样的一个信心。您认为这个问题，刚刚我们也提了，我们稍微现在进入我们更深入的探讨，您觉得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还是说是法官检察官的个人素养的问题？那么如何来提高这个执法单位给人们的这种公信力呢？
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而不是法官检察官的个人素质的问题。就是说，法官首先，法官检察官他是没有实现一个，首先没有独立审判，啊，第二个他的这个他没有独立审判，那他就没法按照自己的按照法律和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良心去来依法进行判案，他受到了就是党还有政法委以及其他部门的干涉，那么他就没法真正的按照法律来进行一个判案来进行司法，那么他就无法去树立这个司法权了。
嗯哼，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呢，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大陆的问题啊，不是说谁撒谎能够撒圆了，或是呢你撒谎的这个根据有多少，而是存在一个呢应该不应该撒谎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共是什么时候解散，他如果不解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大陆现在连吃食好还是吃饭好的问题尚未解决，你谈什么吃烤鸭好还吃烤鸡好，这就是胡说八道。谢谢，再见。
好的，孔先生，我想我们今天主要针对的是这个中国的执法系统，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希望观众朋友呢能够针对我们的主题来发表您的看法和意见呢。那么当然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YouTube 的直播网站上，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网站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呢。这一位呢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检察一体化，这是许多国家检察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比如说美国检察官的工作一般不受州政府的监督，州检察长呢也无法控制地区的检察官，只有当地选民才有权来对地区检察官的表现来进行评估。所以他想请教嘉宾的是，因为体制的不同，人民监督没有办法有效实行的中国，这个惩戒制度能不能对法官检察官的职权来进行有效监督，并且促进司法体制的独立性呢？我想先请韩连朝博士谈谈您的看法，他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做一番对比。
对，美国的它实际上是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司法体系，那么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这个监督啊是非常有限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儿。设立这样的惩戒委员会总是比完全没有要好，那么但是呢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就是还是一个党在背后控制一切，党要法官要对党效忠，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不可能有一个独立性，它在办案上面在很多各层这个过程中间判决方面它都必须要按照这个党的意志来行事。那么我觉得呢他现在呢在所谓的这个司法制度改革啊，它有四大块，这四大块其中的司法这个责任呢是其中一个内容，惩戒委员会也是其中之一。
嗯，
那么我觉得呢他是在管理行政方面呢他是想提高这个效率，那就是说如果是说没有涉及到这个权力，没有涉及到他的意识形态，没涉及到他的这个一党专制的这些领域里头呢，纯法律的东西，纯经济的东西，那么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效率。但是总的来看呢，整个这个法治建设是往后走而不是往前走，那么就是说没有把这个法律，没有把法律，没有把党关进这个法的这个权力里头。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那么当年的很多领导 包括像彭真这样人，他是把这个法治啊建设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通过反思文革说我们人人都在这个制度里头不安全，我们应该有一个在宪法之内应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么现在的情况你看，刚才他张海涛的那个酷刑，我前面也看到 BBC 这个采访独立候选人的那个视频，
是
那完全是一个流氓地痞的这个做法。中国法治现在是大倒退而不是往前进，这些小的这些个这行政上的一些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这个法治的这个落后，这个为一党专制服务的这个本质，所以它不可能保证社会的一个公正。
嗯哼，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 BBC 报道了这个在北京啊，这个对独立参选人的一些暴力骚扰，
对
来采访的外媒记者进行的这个暴力恐吓威胁。那么也有人提到，就是说在中国，即便上层或者这个中央政府有希望能够进行一些改革的方式，但是在地方的层面上仍然遭遇很大的阻力。您赞同是这样的说法吗？您认为真的？北京当局真的有心要来进行司法改革，还是说这个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
我觉得他是有心要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是在党领导之下的改革，是保证党的这个执政安全的前提之下的改革。但他知道这个司法制度的腐败会影响中共的一党专制，影响他的执政安全，所以他在这方面他一定要进行改革。但是由于他这个本质上的这个矛盾啊，就是说一个是司法独立，一个是党领导一切，这个之间是有一个致命的矛盾性，他不可能通过他自己，通过他的自尽的这个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陷入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他目前这个做法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社会的这个正义，那么就会导致人民对他的这个政权、对这个法治、法院这套司法体系啊失去这个信心。那么失去信心呢？因为我们知道，司法制度、法官本身就是保障社会公义的最后一个屏障。
是，
如果是这个屏障崩塌之后，你想，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个无序。陷入一种这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
嗯哼，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中国网友啊，多年来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法系统有很多的疑虑。那么在这个惩戒办法提出之后呢，有很多的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面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来看看，有一位这个中国网友呢，他就提到，他觉得这整个所谓的惩戒系统呢，其实就像是一只猫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死胡同的一个迷宫啊。那么他希望呢，那些希望来监督法官行为的所谓的当事人、当事百姓，就像一只小白鼠一样进入了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那么只会像进入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那么这只猫呢，只会自在的在一旁看着这个绝望的小老鼠。他认为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才是监督法官、监督检察官这样的一个主体。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提到说，其实我们管不了法律的制定，我们也管不了法治系统的构建，但是我们亲眼亲身见证着法律的实施，法官检察官就是我们与这个遥不可及系统接触的最真实的一个部分。司法的公正公平你天天喊没用，要给我一个真实的获得感才是现实。我想继续请教陈静学陈律师哦，您也看到了许多的这个中国民众有这种切身的经验，或许在于法院进行交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在中国全国各地甚至国际间有许许多多的中国访民，就是因为走法律这条路走不通了，只能走上访的这条路。您跟我们谈谈到底现在的这个局势，在习近平上任四年之后有任何的改善吗？
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改善，就是对，我们在和法官、检察官，根据我的经验，比如说像张海涛这样的案件，我跟法官、跟检察官交涉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他做不了主，他要向领导汇报，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决断的能力，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听他的领导的，啊，听他领导的领导的这个指示来办事，所以就是说，所以才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就是。民众没有办法通过法律、法院这个途径来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只能去上访。
是，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啊。这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请说。
喂，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83年呢，有一次严打， 严打，后来就是有些中央领导在电视上讲，就会回顾当年严打那个经过。这个严打就是邓小平当时指示说这次严打全国不得烧个3万5万的，结果那次啊口号就是从重从快，
嗯哼，
但是打击都是普通的那个比较下层的一些人。这个后来在89年发生那次风波以后，那个中央那个要就是提出要反腐败，李鹏在国庆招待会上提出惩治腐败，后来成立了这个反贪局，就是这个检察院呢有个反贪总局，那个局长可能叫罗辑。后来各地啊，各地的法院或者检察院就层层设置这个反贪局，反到现在啊，这个最后这个腐败他也没制止了，现在由中纪委来反腐，这个也不是法治。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有一个食品药品这个安检局啊，这个有个叫郑耀余这个局长，这个总局局长，他是腐败，被判处死刑。当时的说法啊，这个就说中央反映了中央的反腐的决心，这些都不是法律语言。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
这个
是辽宁的张先生，谢谢您提出您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这个观察啊。我们继续还要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刚刚提到了，陈律师提到了说，这个很多的法官实际上呢，他这个仍然是受党的这个指使还有刑事啊，所以在做出很多的裁决的时候呢，仍然受到很大的这种政治的干预。我们一位署名叫 at 赵的一位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惩戒制度呢，虽然在刑事上他也觉得是可以遏制法官检察官的个人徇私枉法，但是对于政治力量的干预这个却没有提及。那么他想要知道的就是政治干预司法的问题是不是仅仅存在于刑事司法领域呢？那么政治干预司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司法的公正性？我想稍后请陈律师也来跟我们谈谈，不过我想先请现场的韩博士您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政治这个干预司法是在中国是非常非常严重，在各个层面都会涉及，那就是看你的关系，有了很多纯粹是刑事案件或者纯粹是经济案件，但是每个人的背后的背景，他的这个跟官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看他的关系这个程度，那么我想可能就是中国在政治干预司法方面是无所不在，因为每一个法院每一级法院都有他的这个党委，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党来主管的，所以很明显那么政治干预是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司法独立。
嗯哼，陈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也是同样的观点，就是说他这个政治力量干预司法不仅仅体现于刑事司法，它是整个司法领域都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比如说有一些经济类的案件，那当事人他想去行贿这个法官，他就会去找这个法官的上一级领导啊，比如说院长啊或者是副院长啊，或者是更高级领导来打招呼，那这样的形式来去干预到司法。比如说最高院的这个法院那个副院长徐小明，他落马就是因为他插手干预了一些很巨大金额的经济类案件。
嗯哼，是我们在网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很有意思提到了一些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叫焦爱因斯坦的观众朋友，他其实提到了，他说这个共产党天天在高喊依法治国，但是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多党执政，依法治国永远就是忽悠人民的，什么监督惩戒制度纯粹是为了安排几个亲信弄个一官半职做做而已。他说在美国之音这里讨论纯粹是浪费时间。那么另外呢也有人提到了，就是说听说这个所谓的惩戒制度是深改小组所批示的，那么确实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观察还有我们的了解啊，这个是在今年的好像是7月份中国的这个深改小组批示了这样的一个惩戒制度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署名觉醒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美国有三权分立，有多党竞争，有民主选举，中国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党独裁，这怎么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呢？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中国民众啊，这个虽然知道这个议题呢它的重要性，但是也明白在它背后真的要落实要实践还有很长远的一段路要走。我想继续要来请教我们的陈律师哦，这个问题或许您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多年来您从事维权工作。我们看到就在今年初的时候，在中国有100多位的维权律师，他们联署要罢免中国的司法部长吴爱英，主要呢就是因为司法部推出了这个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条例，那么被认为呢是要来打击打压这个维权律师的空间这样的一个条例，所以呢有很多的维权律师联署要来罢免部长。不过当然了，这个感觉就让人觉得是小蚂蚁要来撼动一个大树，非常的困难。在这里我就想请教陈律师的，作为在中国的一个维权律师，您认为您能够做什么？在司法的这块领域当中，您最多最多您能够做到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您的期许又是什么呢？
在中国作为维权律师，我觉得我在司法这个领域可能最多的只能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揭露真相，反映事实，然后将我的当事人的一些理念一些观点告诉理念观点还有他所遭遇的可能是酷刑可能是不公正待遇把它公布出来。
嗯哼，
然后再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嗯，也有很多人提到在中国这个维权律师是一个最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敬佩您在中国做这样的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一番工作。那么最后我也想请教我们的韩连朝博士，当然很多人提到了在中国的这个执法系统里面有这么多的这种问题存在，那么在整个这个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下，说要改革说要惩戒说要做任何的限制与监督或约束都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也因此我们看到有中国越来越多的访民宁愿走上上访这条路，因为司法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样的情况长此久远下来，它可能会引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看到贾庆龙案，我们看到雷洋案引发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动荡也好，或社会的这种议论也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刚才前面提到，就是法官是这个维护社会公正的一个最后一道屏障，如果这个屏障一旦失去以后呢，那么人民可能就会把这个法律拿在自己手上自己去执法，那么就会出现很多像这个贾庆龙这个杀村官的事情，还有可能是整个村官一家的被杀死的这个情况都会出现，那么暴力和混乱就会在中国这个社会到处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觉得前面观众谈的都听众都讲了很多，就是都讲得很到位，就是实际上本质还是一个党的这个问题，要是维护党的这个一党专制的话，它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但是呢，我们要从中国这个体制和美国这个体制来进行一个对比啊，就可以看到美国这个监控啊是多方位的监控，不仅仅是法律，这个国会，还有这个民间监控，包括律师协会，他对法官呢都有一个评价的一个机制。那么任何人呢都可以向上一级法庭呢提出这个投诉，那个法官呢会马上要对这个法院的院长会对这个投诉啊进行审理，那进行调查，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如果他不能解决他再往上送。这个如果是说在这个法院的法官这个法院的院长把这个投诉给他撤销了，投诉者他还可以向上一级的进行这个上诉。
嗯，
说他有个非常好的机制，同时呢这个媒体对这个法官的这个监督啊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说非常密切的关注这些法官他们的操守，他们道德操守，他们的行为举止，每一个动作都在他们监控之下。那如果是说中国这个惩戒委员会如果能跟新闻自由连在一起，至少允许官方媒体来对这些法官进行监督，我觉得那又往前进了一步。但在目前情况下，所有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监督机制的。
嗯哼，是我们也要继续来观察这个相关的制度，它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些效应或者反应。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持续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留下您的看法与意见。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广东的陈静学律师，还有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韩连朝博士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邀请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就中国的当前局势与您交流。也请您在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晚安，再会。